教会是一个问题非常多的教会。那这个教会的哦，怎么为什么会没有？哎，没有 signal。
因为它这边有显示说信号一点的问题没有，是它这个的问题，就不是这个的，不是这个问题。现在你没有，你就应该够，因为你这边上面对，但是你这边看得见的，就你现在在，
哦，
没
又
有，
有了，
我
我
说
知
你
道。
不用管他，你现在管他，你管不了他，他只是他自己的状态。然后在这，你过来，
哦，对不起，对不起，
对，没事，
怎么会
就是这
一直
样，所以
是
大
这样？
家在这边只好忍受一下，因为你看他的信号已经完全可以那什么，就是可以传到那个网上。搞一下啊，是不一样的。不，这是。
哦，我懂
没
你
有，
意思了，就是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我觉得有一点，因为我电脑好像没有这个。你的名，你和秦川老师都是，都梦想了。所
哦，
以
是
我就
这样
说，
吗？
没关系，大家就听好，因为网上的他们就是没问题就没问题，我想，因为这个，
OK，so 我们现在，Alright，OK，OK，
你就按照以前那样 share 没关系，我再说好了，
好，好，那我们就对不起，大家就只能听了，是这样哈，好，我们继续。那哥伦多教会它是一个问题多多的教会啊，但是我想其实它问题很多，是因为被保罗写出来哈，并不是说它是我们所有教会里面最问题最严重的一个教会，只是因为他这些问题被保罗记下来。那如果我们现在回头看现在的教会，其实这些问题2000年前有的，现在还是有啊。那我们今天就花点时间来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重点写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对今天我们有什么影响？那哥林多教会大家如果去过雅典就是去过雅典的话都知道，哥伦多其实是在雅典以西大概50公里啊。那哥伦多为什么会它会繁荣呢？主要是因为它位于一个地峡之上啊。那这个地峡是连接这个连接东西就是这个希腊的东西海港，所以很多货物和人呢，都是从这里经过一般大家都知道这个港口城市一般都是慢慢的因为有货物的关系就繁荣起来。那哥林多城市也是一样，它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非常的繁华。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有每4年有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是全世界最大的那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起源于希腊。但是，除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外，当时还有个叫地下运动会，仅次于奥林匹克。那这个地下运动会呢，就是在哥林多城市举办的所以大家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那它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时候，它是属于这个亚该亚省的省会当时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所以呢，它这个城市非常繁华，同时呢，它这个城市的族裔有很多族裔的人都住在这个地方。那除了就是一般的民众以外，它有很多的奴隶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奴隶，而且呢，因为它非常繁华，所以呢，它的文化就是特别的淫乱风气淫乱风气很盛，然后呢也放纵，因为它富有。所以当时有一个希腊字叫哥林多化的生活就是英文就是 live like Corinthian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他们在这里可以享乐，可以醉酒，可以荒淫。那它有一个地标它有一个地标就是它的运河这个运河被称为欧洲的巴拿马运河。它大概是世界上这个被开凿最深的运河这个高度大概有80米上下就是从顶部到河底。 然后长度呢大概在3公里，6公里左右。那在保罗时代，哥林多大概有60、70万人口啊，那他一半是奴隶啊，然后呢他里面极其富有的和极其贫穷的人啊，就住在同一个城市啊，所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那这个城市因为它是在希腊嘛，所以它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哦，所以它推崇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智慧，啊，它特别注重人的智慧，这是它的 culture。所以这一切的这个文化环境就造成了在他们教会以后的一些病灶，啊，一些病灶。那哥林多教会呢，大家都知道哈，保罗他曾经有3次旅行布道。那哥林多教会呢，是他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那他的会众啊，他的会众其实大多数都是中低层的民众啊，当然也有一些富有的啊。所以，他的这个他的教会呢，因为刚才我们介绍了处在哥林多的都市里面，所以他的受到这样环境的充斥哈，除了淫乱以外，他们拜偶像啊，纵欲，而且道德败坏而且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教会啊，所以他的道德观念呢比较薄弱。那因为他们教会里面的跟这个城市一样哈，是不同的民众组成的，有犹太教的这个教师，还有各种崇尚知识的一些民众另外呢，大家都很都比较熟悉的就是诺斯底主义他们强调把那个灵和肉体分开所以他们因为有不同的这个背景，结果呢就造成他们纷争结党。哦，而且容忍罪恶，因为他们在文化中，他们都是淫乱的，所以强调及时行乐，所以呢，在教会的生活中，他们也把这些他们原来的这个文化里面的东西都带到教会里面，所以这些在教会里面产生了很大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下哦，它到底有哪些问题。那保罗呢是他并不是说因为在那里他才看到这些问题，而是他有一些他的同工把哥林多教会，因为他建立教会以后就离开了他听到这些消息以后呢他就非常的有负担所以他就要写书信来教导这些信徒，使他们可以在这个福音的真理上，得到纠正，同时呢，也解释一些属灵上的问题，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教师尤其是犹太主义的教师来教导他们，所以在福音的真理上他们是有偏差的。那保罗其实他不是再写一篇这个论文来教导他们。其实他是流着眼泪痛心疾首的来写这封书信所以他的这个书信如果你读的话，你想象保罗当时的情景他是带着眼泪他有恳求，有责备几乎是流着眼泪写的这封书信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问题我把它列出来，大概有10个问题其实教会中有这个罪的问题，并不奇怪我们现在所有的教会都有一些问题，因为教会是一群罪人组成的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那我们已经得救我们因为悔改信耶稣已经得救，但是我们还是罪人即使是一群成熟的基督徒组成的教会，他们也会有问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成立了不到3年，所以它是由这个婴儿基督徒组成的， 而且当时他们并没有新约圣经啊，也没有旧约圣经这个承接，就像我们现在读的圣经，所以在真理方面，他们确实缺乏教导啊。另外就是他们也没有像我们现在教会是有传承的，我们洛克教会有48年了哈，47年，所以你有一代一代基督徒传承哈，教导。他们没有上一代的基督徒可以去依靠啊，也不是在基督徒的家庭中长大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有这么多问题是并不奇怪啊。那他有分争结党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另外他有姑息容忍罪恶的问题啊，然后呢，他还有彼此告状的问题啊，他们互相之间彼此告状啊，身体淫乱的问题啊。他们对婚姻上的这个问题啊也有问题哈，然后他对这个赐祭物和信徒的自由的也有一些偏差的认识哈，然后还有女人门头的问题啊，不按规矩吃圣餐的问题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误用属灵恩赐的问题，还有就是他们中间有些人不信死人复活啊。那这10个问题，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看这所有的问题，我们会集中在看结党纷争姑息容忍罪恶，还有不按规矩吃圣餐这3个问题。好，那我们先进入到第一个问题。好，那保罗呢是从他的同工格莱士的报告里面得知，这个教会呢。他们有纷争啊，那他们分成4大派系啊，那原因呢，是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啊，希腊人呢注重这个哲学逻辑啊，他们以这个为自己的这个有这样的这个逻辑思考啊，我还比较自豪。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是犹太信徒哈，他们还比较相信旧约，所以在这个中间呢，他们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彼此轻视、互相排斥的党派啊。那他们哪4个党派呢？第一个就是有属保罗的啊，属保罗的呢，这些很可能就是保罗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哈，保罗施洗的一些信徒，然后。他们就自称为他们是属保罗的哈。那保罗呢，他一开始就批评那些属他自己的哈，他并没有因为这些人是属于他的，他就沾沾自喜哈。一般的我们都喜欢那跟随自己的粉丝哈，他没有偏袒他的粉丝，而是一开始就批评他们哈。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亚波罗哈，亚波罗呢，很可能这些人呢是。受到希腊这个文化的影响，他们就比较欣赏这个口才和智慧，这些很可能就是希腊的这些知识分子还有呢就是属基法就是属彼得的。那因为彼得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很可能是一些犹太信徒那还有一个就是最属灵的哈。他说是属基督的，这句话没有错哈，我们都是属基督的。但问题是，当你在强调说只有我是属基督的，你们都不属于基督，你们都有偏差，我就知道我们现在有的教会就常常会指责别的教会哈，他们的教导都有问题。那如果当你变成这样的时候其实。把一个最属灵的名称就变成了一个最不属灵的事情那如果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保罗今天也要写信给我们教会给我们洛克教会，那他会列出哪些派别大家可以想一下会不会？因为今天其实我在平时跟这些弟兄姊妹聊天的时候，也会听到有些人会说我只听某某牧师的讲道我只听某种派系的讲道那还有一种就是更厉害的 我不跟从人，好，我从来我就听到过哈，有人说我从来不看参考书，我只看圣经，因为我只跟从圣灵，我想这种讲法其实都会有偏差哈，其实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包容，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所讲的东西都不是既要真理。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只强调自己所信的东西，然后贬低别人，别人的观点用这个方法来贬低别人的观点，其实这是不可取的一种态度那这就是他们四个派别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派别呢？其实教会里面分门结党骨子里其实它就是高举人的智慧，而不是神的智慧他们误会了这个福音的本质保罗在这里强调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福音的本质就是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所以他的中心呢就是十字架十字架。那大家今天我们会把十字架当做一个 necklace 很多人会挂在胸前但是如果你回到2000年前就是罗马时代，十字架其实它不是一个什么可以夸耀的东西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死刑的刑具，而且这个十字架其实这个刑罚是非常非常残酷的所以保罗在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他等于在说我们所信的这个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被判了死刑，而且是公开的被处决那。他说，这个十字架其实对犹太人是一个绊脚石那对希腊人来说是一个笑话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传的这个福音，传的这个十字架，其实对当时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讨好的东西，但是他还是这样讲所以他讲到说，信徒们得救信徒们得救，他的。他们得救都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自己，所以他们要夸的话，就只能夸十字架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在哥林多不是用智慧和婉转的言语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他们信叫他们信这个。叫他们信呢，不是靠着人的智慧因为希腊人特别强调智慧，那犹太人就强调他们自己的旧约的一些背景所以他告诉他们，真正的信是靠圣灵的大因为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不明白神的智慧，所以他们才产生分歧。其实他们在属灵上是一个吃奶的婴孩他们热衷于追求某一个人的工作，他们以跟随某一个人为荣耀其实他忘记了他们自己就是神的工作那些神的仆人那些教导他们的人其实是 与神同工。其实今天我们传福音有时候也是一样，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话，我们为了传福音容易一点，我们会把十字架修饰一下使别人容易接受，是不是？对。但是保罗他在传的时候他就强调说，我就这么传我不会来讨好你所以 保罗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误解了，神工作的性质其实这些保罗基法亚波罗这些其实他们都是神的工人保罗用了四幅图画来描述这个神的工人第一个就是神的工人其实他只是一个农夫。那他 它只是撒种浇灌，而真正叫这个作物生长的是神，是神。所以好像就是一个农夫站在田的旁边他说这些玉米是我长出来的，其实他做的事情是把种撒下去，然后把水灌到田里面，然后这些稻子就长出来了。所以真正生长的是神，所以他的这个比喻实际上告诉这些人，你们这个四大派系的争论没有意义，因为最后叫你们生长的都是神，而不是这些神的这个工人啊。那还有就是第二幅图画就是侍奉的人就像工头一样就像工头一样，所以他强调，我们所做的各项工程都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这个火的试炼，因为时间久了，就会在个人的工程上显出你这个工程到底是不是可以经过火的试炼那一种呢，就是金银宝石的工程，一种是草木和谐那其实草木和谐，在比较温暖的地方他们也是一个好的建筑材料，又便宜，造起来又快也能住人非常省钱，外表看上去也不错。但是呢，它经不住风吹雨晒如果火来的话，一下就烧掉了。所以我们的侍奉有时候也是一样我们有的时候强调快省事一看就有果效，但是这是不是真的是神要我们的其实我们都可以思想一下在我们每个人，我想大家都在教会里面服侍那你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所有的事情里面有哪些是可以经过试验的经过试验留下来的是被神所神所纪念的。那第三幅图画就是侍奉的人如同在建造神的殿，因为使徒和信徒的生命，他们就像一个圣殿，有圣灵内住在里面，所以必须好好的建造，所以一切属灵的建造都是为了叫神的殿得以完成，让神可以在地上得到安息的居所，所以人的任何掺杂代替分裂。就会叫神的殿受损，也会毁坏对基督的见证，所以哥林多教会的分党结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保罗其实在告诉他们，你们在忙着争，我是属谁的？保罗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搞反了，你们不是属某一位传道人的，因为这些传道人都是神赐给你们的你们真的去做这些人的粉丝，其实你们把真正的产业给扔掉了。那什么是真正的产业就是神自己你们跟错了所以他强调有一个神工作的次序救赎的次序，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神是神自己而接下来就是耶稣耶稣，然后第三个是教会那第四个才是神的工人这个是保罗强调的优先次序告诉他们你们跟错了对象你们跟错了对象。那最后一个图画呢，就是侍奉的人就好像是神的管家那如果侍奉的这些神的童工是管家的话，那大家都知道管家 butler 不是被人追捧的对象那信徒侍奉其实就是神的管家。那管家其实最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最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忠心神对神的仆人的要求不是才干多少，恩赐有多大，而是有多忠心那神的仆人他的主人就是基督别人对他的论断或者他自己对自己的论断都不重要 我记得20多年前我那个时候刚信主不久哈，那个时候有一本非常流行的这个基督徒的书籍叫God is my CEO 啊，我不知道大家读过吗？啊，就是讲到说其实我们真正的老板啊，我们真正的老板是神啊，是神，所以我们都是神的管家啊，所以管家不是被高举和追随的对象，啊，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啊，不要论断，啊，不要，因为最后审判的是神，啊，最后审判的是神，啊，所以他这里强调说，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啊，所以真正最后，啊，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啊，只有神才能做最后的判断，啊，我们做的是不是，啊，合乎神的心意，啊。那接下来啊，他继续来讲啊，哥林多人在效法神的仆人上面有三个错误的观点啊，三个错误的观点啊。那第一个就是他们效法神的仆人过于圣经所记的啊，他们所以分出这么多派别，就是因为他们效法人过于圣经所知，他们用人来代替圣经，结果呢，他们就变成了派别林立，自高自大，重视这个轻看那个那另外就是他们效法人的结果，人做的事的结果所以他们就夸这个人做的事其实效法别人的榜样本身是没有错的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问题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如果我们太过注重过头了，就不好。所以他们过分注重某一个人的经验或者榜样，这样呢就会高举某一个人的经验某一个人高于神那忘记了一切其实都是从神领受来的那只有神的话神的话才是一切的权威人的经历可能是会有错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就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领受的，若是领受的，又何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保罗告诉他们，其实每个人的领受，每个人的结果都是从神领受的。另外就是他们就是骄傲他们以为他们已经饱足了他们已经丰富了。仿佛比使徒还高他们不用再学习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最大的危机我们以为我们在灵性上已经饱足了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在属灵上追求的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其实越是这样越会危险，因为其实圣经的真理是向谦卑的人显明的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你所有的经文你读过无数遍但是某一天你会有新的领受，这都是神赐的所以当我们愿意谦卑不觉得自己已经自己已经都学会了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属灵上面不断的有长进。当我们自己觉得饱足了已经非常丰富了，那就会落入一个不冷不热的光景不再长进常常会缺乏祷告，缺乏读经，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都懂。那所以我想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就是无论是什么境况读经也好，祷告也好，还有就是听道也好我们都会有一些领受有时候讲到的时候，他讲的内容那个传道人讲的内容，你觉得说你已经都听懂。或者是听过很多遍了，但是说不定里面也有一些亮光，你可以拿到，来帮助你做一个人生的改变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警醒的那他的这个结党纷争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保罗对那个哥林多人那种自满自足、任意论断、轻看神的仆人他心中有一种感慨这个感慨呢，并不是因为保罗自己受到轻视，而是因为信徒 对神的仆人有一种傲慢的态度。他们这个其实反映出是真正的，他们不是对神的仆人的这个骄傲的态度，而是他们对神的不敬。所以保罗在这里啊，他说他所遭遇的一切，他被人轻看，遭遇患难，或者快乐，或者痛苦，遭受攻击，或出外，或在家，这个其实不过是神要在他身上显出的慈爱、能力、拯救和各种恩惠。那世界上的人，很多人他们不明白神的爱，但是当他们从我们身上看到在患难中我们能够蒙神的眷顾能够认识神那我们就可以成为别人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在保罗在这里他话锋一转，就讲到说，其实我们现在的我们的生活其实是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他这里要就是说要强调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生活我们都不是完全自己来掌控自己我知道现在的美国文化是极端的这个个人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那我前几天听到那个 podcast 里面他们在辩论，其实在法国现在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争辩就是因为法国最近这十几年，他们把美国教育孩子的一套方法都学过去，就是 positive thinking 对孩子的教育就是说不能批评不能惩罚你一味的就是鼓励他强调鼓励我们从中国文化回来出来的话，应该在这方面我们也是不太同意的，但是法国也受到，然后他们就发觉说，法国的孩子现在就是小孩子跟他们产生了一些这个 behavior problem 是以前没有的这十几年出来他们学这个美国和英国的这种教育方式那我想每个人都觉得说我要按我自己的方式来活这就是美国文化现在产生了很多问题他们偏离了神，以自我为中心。那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是一台戏是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那大家都知道如果这台戏是神是做导演的话那保罗呢，他就是一个中心的演员。那他所做的一举一动都是神安排的那他所做的这一切，他不但是给神看的，也是给世人看的。那世人里面有这些不信神的人那天使呢？天使里面有坏的天使，有好的天使那大家都知道约伯受苦，就是因为这个里面有争论这个坏的天使跟神有一个打赌。那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其实在灵界里面，它会产生一个极大的结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约伯最后离开了神，那神跟这个，当然我们这个只是一个猜测神跟这个魔鬼的打赌神就输了，对不对？所以约伯最后他死守到底神就赢了，而且成为一个千古的一个好的榜样激励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有好的天使看，也有坏的天使看，那世人也看。所以，我们其实不能按照自己的喜恶来行事，其实一个成功的演员如果是舞台上演戏的话，其实他不是说他凭着自己的情绪来演戏，他想哭就哭，想笑就笑而是要按照剧情的安排导演的安排，他该怎么演就怎么演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演员。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说，我们要爱神所爱的，忧神所忧的，乐神所乐的，然后是恶神所恶的，其实这是一样的，这是一样的，我们一言一行都有天使在看，也有世人在看，有时候我们的一言一行其实会影响到那些不信主的人，好的，他们你会把他们吸引到教会来，他们信主，那不好的。 他们可能说基督徒也是这样，那我何必信主呢？啊，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那保罗接下来在后面他讲到说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非常聪明他们一方面做信徒跟随神，一方面呢又要保住自己的地位看起来非常聪明看起来非常聪明啊。昨天我们这个晨兴祷告会也这样祷告我们就讲到说，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只能跟从一个主人。那保罗说：“我受了这么多苦，你看这些经文，他受了那么多苦，难道他不可以靠着他在世上的学问获得一个世上的地位吗？其实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他这个犹太教的这些学问他也很深，他完全可以把他的福音的信息调整一下。”适合人的喜好，然后呢，他就不会受到那么多逼迫哦。然后他显露一下学问哦，他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地位，他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但是保罗即使在受了那么多逼迫以后他传道那么多年，他并没有把他的传的信息有任何的改变，他也没有用他自己的声望和神的恩赐来给自己争取一个享受的地位所以他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看作世界污秽、万物中的渣渣。渣渣这个字，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这个，好像那个刷锅啊，刷锅的时候把那个锅上最脏的东西，把它这个刮下来。所以保罗用这个人看来最污秽的字，来形容他自己。他好像是一个最底层的、最不体面的人那其实保罗他有很多可以换现在我们都说现在是说是换跑道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就换一个跑道另外跑，另外有一个机会。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他几十年都不改变他的传福音的方向好，这是结党纷争的问题我们今天就讲了这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姑息容忍罪恶的问题。那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人收了继母，有人收了继母变成他的妻子，保罗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就痛心疾首，因为这个是在旧约里面，是特别被神所厌恶的，那个。利未记20章11节里面讲到，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所以，居然他们的哥林多教会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保罗非常痛心疾首所以他强调要把这样的人从教会赶出去那。当然，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对付他们的罪恶对付他们的罪恶因为在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包容这样的人，而且还以为这是用爱心来包容肢体其实保罗告诉他们，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那保罗这里这里特别提到在历史中神为了保全他的一个里面的实际，常常会不惜牺牲外面的形体大家记得在那个撒母耳记里面这个他们征战跟非利士人征战，然后就把约柜抬出去他们觉得会赢，结果没想到约柜居然被掳走了。那这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羞辱的事情，但却发生了，而且圣经里面记载。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在旧约里面有圣殿被毁， 圣城也被焚烧哦。神有时候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哦，他其实就是为了不惜牺牲外面的形体，为的是保全里面的东西啊，里面的东西。所以保罗强调哈，要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啊，但是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这样的人可以有机会悔改。那照着圣经的教导啊，这个世界哈，这个世界其实撒旦是世界的王啊，撒旦是世界的王，但是撒旦呢，只能伤害人的肉体啊，就像圣经里面大家看到有一些例子哈，就是比如说约伯啊，还有就是福音书里面记载的一个驼背的女人哦，她被捆绑了18年。哦，然后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提到，他要把许米娜和亚历山大交给撒旦受责罚所以从圣经无论是旧约和新约，你可以看到撒旦可以苦害人的肉体撒旦苦害人的肉体，这是神所应许的。但是在败坏肉体之后呢，人如果愿意悔改。可以使他们的灵魂得救啊，所以这就是撒旦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就好像医生给一个人开刀开刀他会把你这个身体里面的一部分不好的东西切除这是必要的，会流血会痛会有很大的时间你被困在床上不能下床但是。他的目的是要来救你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特别强调等于是用一个手术刀来治理这个人身上的这个罪目的使他的肉体败坏，目的是让他可以被悔改让他可以悔改。所以他这里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是保罗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悔改。那我们看下面哈。至于这个他所使用的这个权柄和方法，都是神授予他。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在现代教会里面很少看到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想跟我们现代的这个文化有一些关系有些关系。但是这个确实是记载在这个记载在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这样的重戒就是说把犯重罪的人赶出去那我知道现在很多时候有人犯很重的罪他就离开这个教会，就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那没人知道。要重新开始他觉得这样可以重新开始，但是我想这些都不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悔改但是这个只有他自己知道那神也知道，所以我想，我想这些都神有他自己的安排 那这里这里就换一个话题就是这里他说他以前保罗以前他曾经写过一篇书信给哥林多教会。那现在因为圣经里面已经失传，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写哪些内容。那在这个书信里面，很可能保罗提到就是你们这些信徒不要跟那些罪人来往那所以呢，他们当地的信徒就认为说，哦，既然你是这么说的，我们就不跟世上那些不信主的人来往所以保罗在下面呢。他就来更正他们的想法。保罗说，其实他所说的那些犯淫乱的，那些拜偶像的或者勒索的这些人，他不是指那些世人，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道。所以他那封信里面所指的那些人，其实不是那些世上的那些一概行淫乱的人，而是指那些在主内的在主内的人那些人自称为基督徒自称为基督徒，而且他们还继续过着犯罪的生活。保罗 保罗就说，其实他在那个书信里面是指的这样的，因为主耶稣也说过哈，我不求你叫你是指神哈，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啊，所以基督徒在世上是有责任啊，他们要向这个黑暗的世界发出福音的真光，啊，那如果基督徒跟不信主的人没有交往，那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你这个福音的光去照给谁呢？对不对？就是没有照的这个目的啊，没有照的地方啊，所以啊，保罗这里强调的啊，那些不跟这些人同流合污的人，其实是指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啊，基督徒的人啊。那保罗说好，这样的人哈。这样的人呢，他们在教会里面行淫乱啊，拜偶像、醉酒、勒索啊，所以教会要把这样的人开除，而且不要跟他们来往，免得他们败坏教会的声誉啊。那这样的人呢，其实有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他们自称为基督徒，但是他们活出来的生命就是说没有基督徒的生活的任何的特性啊，他们就像世人那样啊，好像不信主的人一样啊。那这样的人，他们虽然称他们自己是信耶稣的，那他们的生命就显明出来，他们其实不是啊，人就像世人那样犯罪。所以教会应该在这样的人身上采取行动，把他们赶出去。那另一种人呢，就是他们是在教会里面犯罪的信徒啊。然后呢，他们犯了这些罪以后，他们不肯悔改啊，所以保罗说这个对这样的人也要教会也要有一个责罚的手段啊，就是他的标准这里强调的他的标准是，不是说他有没有犯罪啊？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就是保罗说这样的人他们不是说没有犯罪，而是说他们不肯悔改啊，所以这个标准其实赶出去的标准是他们没有悔改啊。那如果说教会要把所有犯罪的人都赶出去的话，这样我想大概教会也就剩不下几个人哈，连我们自己都要被赶出去哈。所以他强调的是，是不是肯不肯悔改的这个关键啊。好，这个是姑息罪恶的问题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讲第三个问题哈，就是不按规矩吃圣餐的问题啊。那我想多花一点时间来讲这个，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守圣餐哈，我们可以来deep dive 看看这个圣餐啊，圣礼到底是一些有一些什么意义哈。那这个现在我们的圣礼啊，其实是从天主教的传统来的哈，因为最早的教会是天主教哈。那天主教呢，他们有七个圣礼啊，七个圣礼啊，他们分别是这个洗礼啊，就是我们受洗的仪式，然后有圣餐礼，这个我们也有啊，然后他们有告诫礼啊，有宗父礼，还有圣子礼和婚礼，他们一共有七样啊，七样。那这个圣礼的起源呢，其实是当时使徒他们在世界各地传福音，就是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开始受到逼迫，然后他们就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那按照当时的主的要求，他们开始设立了一些最基本的礼仪，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礼仪，一个是洗礼啊，洗礼呢，大家都很清楚哈。其实这是来自于耶稣的教导啊，其实就是因为耶稣说，最后的马太福音最后一节嘛，他说要父圣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人施洗啊，所以这个是洗礼。那在新约中，洗礼是成为教会成员的条件和标志啊，所以我们教会也有哈，其实很多教会都有这个情况，就是有人绝志，但是他们不愿去受洗。我们教会的福音班啊，如果你看福音班再到受洗班啊，它的人数是有比例的，不是说全部都进去啊，总是有一些人他们不愿意跨这一步哈。但是 对信徒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洗礼的真正的真正的目的啊，真正的这个他的为什么要实行洗礼哈？那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就是坚信礼哈，坚信礼第二个坚信礼，坚信礼就是说你在受洗以后你就有资格。做这个坚信礼，坚信礼的意思就是你要跟教会的一个长老共同生活一段时间然后这个长老认可你的信仰是纯正的所以他就在按手，然后给你祝福祷告。那有点像我们的受洗前的这个 interview 大家都知道我们洗礼前有一个长老或者牧师会给你做 interview，那也有人不过的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教会一般 interview 都是过的，我就知道有人他 interview 3次都没过。那继续回到这个福音班，继续生长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圣餐礼啊，圣餐礼其实这点大家要很清楚哈。天主教的圣餐礼，我们现在就叫新教吧，其实是不认可的哈，不认可的。他们是怎么讲呢？他们就是说，他们相信这个饼啊和这个酒，经过祝圣以后，就变成了耶稣的真的身体和血。所以领受圣餐实际上是直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和血啊。那我们等一下会讲我们是怎么看好。所以在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其实是在主耶稣最后晚餐时候所实行的一个礼仪哈，我们会讲我们新教的看法，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告解礼啊，告解礼其实就是那个信徒定期要到神父那里向他讲这个心事，自己的心事然后呢这个在神父的帮助下可以从神领受。神的赦免，对罪的赦免所以这个是告解礼。另外就是那个宗父礼宗父礼是指一个病重的或者是临终的信徒这个教会给他施行一个仪式给他一个灵魂一个安慰和鼓励那是在他这个临终前做的那还有就是圣职礼，圣职礼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也有按摩就是有一些传道啊、长老啊，他们如果是全身奉献的话会有一个按摩仪式那这里呢，就是当一个信徒他愿意委身那教会就任命他这个为教会所用让他的生命奉献给神，好像这个仪式就是把这个人圣化了，圣化了，所以他有这么一个意思。那还有一个就是婚礼婚礼就是就是大家都清楚就是神所设定的一个婚约那这些是天主教的那到了16世纪到了16世纪因着马丁路德思想的引导所以那个时候教会起来改革改革以后呢他们就特别强调，其实刚才说的七种礼仪里面，只有两种是耶稣亲自设定的所以我们新教我们都知道像我们现在基督教只有两个重要的仪式一个就是洗礼，一个就是圣餐礼，洗礼和圣餐礼，所以。就好像人结婚结婚礼婚礼只有一次婚礼只有一次但是有一个戒指有一个结婚的戒指，这个戒指就是提醒你提醒你你天天戴着提醒你你当初跟你的配偶答应的这个是什么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来看一下这两个仪式真正的这个意义在哪里。第一个就是圣餐圣餐其实是主耶稣在他最后一次晚餐的时候所设定那 圣餐是它其实是最后一次逾越节的宴席上啊，耶稣和门徒共进晚餐时设立的。那这个里面强调哈，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经文哦，那个除酵节虚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从旧约来的哈。那这个其实耶稣跟他的门徒所这个同守的这个晚餐，其实就是第一次圣餐。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来历呢，就是当时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要降下最后一灾，十灾里面的最后一灾就是长子之灾。那神吩咐摩西，让以色列人每家都在门楣上涂羔羊的血。那天使飞过来的时候，他不是看你这个人是不是以色列人，他只看那个门楣上的血，只要有血，他就飞过去，就不杀，结果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涂了这个，他们知道，所以就没有击杀以色列人的长子，而埃及人的长子就被击杀了，这就是这个就是逾越节的来历，因为所以因此呢，以色列人就天天每年守那个逾越节，纪念神对他们的拯救。把他们从这个埃及的奴役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圣餐也有这样的预表，就是耶稣救赎信他的人脱离罪恶然后呢免除了这个永久的审判永久的审判。好，那这是第一个意义哈。那圣餐的意义是刚才是讲到圣餐的来历然后讲圣餐的意义第一个就是纪念耶稣纪念耶稣那这里就是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5节我就因为时间的问题，我就不读了。反正这段经文是我们每次领受圣餐，牧师或者长老主持这个圣礼的。这个神的仆人都会读的经文为的是纪念我那第二个就是所立的新约所立的新约因为大家如果去看旧约神跟人立约他们都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你守你的约，我也守我的这个赐给你的应许人跟神立。神跟人立约都是这样，但是很可惜的是人都失败了大家可以从第一个开始就是神吩咐亚当不能吃善恶树的果子，结果亚当违背了神的命令，罪和死就进入人间然后出埃及的时候，神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然后呢，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在申命记里面又跟以色列人立约摩亚约特别强调的就是如果他们守那他们守他们的约，神就保证他的应许。但是很可惜的是，每一次以色列人都失败了。但是新约不一样新约不一样新约是他改变了方式，新约是神单方面的借着主耶稣的血所设定的，人其实不需要做什么，他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接受耶稣所以这就好像旧约就好像一个契约双方都要签名然后一方毁约的话，这个约就被作废了但是新约不一样，新约其实是神单方面他签了这个约，然后呢，神自己付款，而且他还把收据交到我们手里面，所以所以这个圣餐其实是纪念神为我们所立的新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表明主的死他说每逢你们吃这饼喝这杯，就是表明主的死所以 圣餐是主在最后一次逾越节设立的哈，我们刚才讲到，因此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成了主耶稣清晰的预表啊。那个这个饼和杯的象征都代表着死，就像麦子磨碎了以后成为饼然后葡萄酒葡萄酒要被压榨压榨以后呢就成为汁所以这个两者这两者成型的过程中都有一个死的过程在里面。那主耶稣自己也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仍旧是一粒，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这里面有表明主的死那接下来就是等候主的再来那主耶稣在他最后的筵席的时候，他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但是他接着说，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所以基督的再来是圣经已经确定的教训已经确定的教训那神说他说他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再来。那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他还有一个杯。他留着没喝，要等到他来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喝，所以圣餐不只是回头看这个十字架，而是还有一个盼望的意思在里面，就是有一天神要跟我们一同做一个宴席，我们要一同跟他喝这个葡萄汁，那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我们再看就是团契和合一，因为在那个，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6到17里面特别强调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一个饼所以这里强调的就是基督徒和基督通过这个圣餐的仪式跟主联合。跟主联合所以这就是圣餐的一些意义那我们讲了这个以后，我们下面来看我们下面来看他们的这个问题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按规矩吃圣餐那早期教会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现在领受的圣餐都是单独领受的。那早期的信徒，他们的圣餐是跟爱宴排在一起的是跟爱宴排在一起，所以他们先有爱宴，再有圣餐。那在爱宴上呢，大家彼此不分阶级我们刚才提到哥林多这个城市里面有不同的阶级，还有奴隶但是他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是平等的那他们的财富并不能在教会里面表明他们比别人更高。所以呢，应该是平等的，都是弟兄姐妹嘛，对吧？如果是弟兄姐妹，应该都是平等，那应该是欢喜快乐，这是一件美事，而且一起用饭。但是，没有多久，这个哀宴就变了质，那里面出现什么情况？就是穷人轻视，富人轻视穷人，然后呢，他们又各自结党纷争，他们彼此瞧不惯对方。然后次序大乱，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把这个圣餐呢，他们把圣餐变成了一个社交的活动。那富有的人，他们先带着食物来，然后他们就一起吃，然后先大吃大喝。然后穷人呢，没有东西吃，然后他们就饥饿。那富人呢，他们不光吃，还喝得酩酊大醉，然后穷人呢，就是在一旁挨饿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一个场景所以这些富有的人他们在爱宴上他们讲排场比阔气然后呢他们也不顾那些需要周济无助的人所以保罗保罗在这里就批评他们，保罗接下来他强调在吃爱宴的时候 啊，有四项是他们一定要注意的啊。一个就是要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这是针对就是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他们每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那些饥饿醉酒的情形都存在啊。保罗指出，他们没有遵照主的这个吩咐纪念圣餐因为这个圣餐其实是非常神圣的，它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宴席。所以如果他们没有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不按理而行所以他们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干饭主的身体主的血所以这里其实他强调的大家非常要注意的就是他强调的并不是说他们在仪式上或者在知识上或者是在他们形式上有什么问题，而是他们的心他们的心不圣洁。他们的心出了问题，所以他们就吃喝自己的罪，那第二个就是要省察自己，因为我们既然我们讲到这个圣餐，既然是纪念主的死，为我们受死，然后我们现在变成了带着罪来吃喝，每个人都。不顾别人，自己吃的酩酊大醉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你们要审查自己，要带着一颗清洁的心其实哥伦多人结党纷争，我们前面讲了彼此之间呢藏着怨恨，互不饶恕，然后呢彼此瞧不惯然后呢还一同吃这个主的晚餐那主为我们死，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我们跟神可以和好。然后跟人可以和睦，而他们在吃这个主，吃这个爱宴的时候，他们彼此瞧不惯，彼此还结党纷争，所以这跟主所设定的这个圣餐完全是出旨是完全是违背的，所以保罗强调一定要审查自己，审查自己，其实也是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审查自己，我们在吃圣餐的时候，那个牧师会给我们一两分钟的时间来审查自己，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要用一个镜子来照一照自己，看看有哪些我们是违背神的事然后呢，我们在神面前认罪，然后再去领这个圣餐那第三个就是要留心神的惩治那。这里保罗说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或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这部分的内容，其实在教会有时候讲，别人会听得不舒服，但这确实是真实的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读圣经的话，其实我们应该相信这部分的内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不是说所有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患病或者有人死亡，有可能这个是主的管教因为保罗在这里也讲到说那些人不尊重主的饼，不尊重主的杯他们吃喝自己的罪，以至于受到神的惩治犯罪的人受惩治其实别人是没有办法分担他的罪，这个罪这个罪他要自己来承担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是惩治惩治那其实这个是神的管教，但是并不是说这个人与永生没有份他如果是信耶稣，他还是有永生的，但是他有可能他得这个病或者身体遭遇什么。情况其实是神的惩治，那在旧约里面也有很多是发生的记载，所以这样的事其实是真实的。好，那最后就是要彼此等待保罗对他们说你们带来的食物就是要一同享用在暗夜里面一同享用。如果你们是饿的话你们可以先吃嘛，在家里先吃。你们实在是受不了，太饿了，那你就在家里先吃。 然后你带来的食物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不要一个人单独的吃啊。所以这个是保罗的这个教训，因为这个爱宴哦，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是一个团契啊，不是给这些人来炫耀他们自己的富裕的一个场所啊。所以他这里说好，他说。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也就是说，你自己先吃，然后不给别人分享，就是自己取罪。好，所以这是他强调的。那我想我们时间也到了哈。其实我们刚才谈了三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哈。其实他有10个问题。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他们这些问题哈，大家有没有看出来他们的病根在哪里？其实只有一个病根，这个病根是什么？他的病根其实就是他把自己看得太重。第一个问题，他们结党纷争哈，然后后面是容忍罪，然后是圣餐，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根源，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把别人太看轻了，而且呢。还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把主看得太随便，哦，这是我们一个极大的罪。我们把耶稣，好，耶稣是爱，所以我们就把主看得很随便，然后不是带着一种敬畏的心到神面前，那所以呢，就会产生这些问题啊。所以保罗开的药方其实就是一个啊，就是前面讲到的福音的中心是十字架。福音的中心是十字架。好，那回到我刚才问的问题哈，就是保罗如果他写一封信给我们洛克教会，啊，他会怎么写？啊，他会怎么写？啊，希望是夸奖哈，希望是夸奖。好，那我今天就到这里哈，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借着。2000年前，哥林多教会成为一面镜子照到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省察我们也再次求你让我们在圣餐的时候可以谦卑的来到你面前省察自己的一切的过犯和罪恶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过一个圣洁的日子。我们也把今天我们的。聚会交在你手中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讲道、我们的团契，这一切都求你赐下格外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